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好使我们能够听明白你的话，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你来管理我们，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一切，就是你。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学和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四本书，第四本书哈。事实上，民数记呢，应该是接着出埃及记之后，但是中间呢，我们才学习完利未记啊，才学习完利未记。神带我们先知道怎么样做圣洁的子民，才能够进入那一块他分别出来特别给他子民的圣地。我盼望大家学习了利未记之后，你的生命、你的思想、你的行为都应该有一个极大的转变。有时候我在这里讲完的道，这几年下来，如果看见大家生命改变，心里很得安慰，但是如果看到大家还是像石头一样的话，非常难过。我常常觉得是不是我真的很失败，但是感谢神，神带我看见他不失败，他一定做成，他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开始了那个善功，他一定会留意保守做成，如果你让他的话。感谢主。民数记原名叫做在旷野，事实上这整本书都是叫做在旷野，但是因为他一开始计算数目，以色列人的数目，所以他就称为民数记，这是英文的翻译。他这本书呢是讲在旷野，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日子，而且呢每一次在讲民数记，进入民数记的时候都是跟五旬节有关系，就是在五旬节之前的那个安息日，今天就是。那每一次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呢，先知书总是挑选何西阿书。民数记是在数点以色列20岁以上的男丁数目，何西阿书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人数，神说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所以其中的关联是什么？你知道在神的字典里面没有偶然两个字吗？没有那种碰巧两个字吗？你要记得，在神没有碰巧，在神也没有偶然，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计划。我们刚刚不是唱诗歌吗？神掌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全世界，在万物，在宇宙，不管是哪里，他掌权，他充满万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学习到底其中的关联是什么。那在我们要进入这个学习的时候，我们来复习一下。以色列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后来称为12个支派，12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是利亚所生的，名字叫利未。利未生了3个儿子，其中有个儿子叫歌侠，他就生了4个儿子，其中有一位儿子叫做暗兰，暗兰生下米利暗、亚伦跟摩西。所以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开玩笑说到，暗兰跟他的妻子约基比，他们活在世上唯一的任务就是生这3个孩子就够了，可以了。但是神呢，从他的3个儿子当中拣选亚伦。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是12个儿子，12个支派没错，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当我们在讲利未人的时候，就是利未的子孙都叫利未人，但是神拣选利未人当中的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 亚伦是利未人，做祭司，但是利未人不是都是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亚伦跟他的子孙做祭司是世世代代的，其他的利未人不可以当祭司。那我们先把这十二个支派放在心中，本来是十二个人，但是现在是十一个人。记得雅各领养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拉西，所以约瑟就变成两个支派，因此他仍旧是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已经很明白了哈。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他要摩西数点以色列百姓，数点人数？在这之前神其实已经三次数点，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节，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出来的时候有六十万。一处是在三十章十一到十二节，你们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个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赎银半舍客勒。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彼得去钓鱼，钓上了一只鱼，里面含着一块银钱，对不对？那耶稣告诉他说，你拿去交做你我的
丁税，
给圣殿的这个钱，一个人半舍客勒。这个从古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事实上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为什么要赎银呢？据说以色列人的解释说，因为当他们在计数人数的时候，魔鬼会控告他们，那个撒旦啊，会控告他们，所以每一个人要付出一个赎银，把他们赎出来，所以他们生命是被赎出来的，然后撒旦就不能控告。那这个是有关代赎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是神赎点他们的人数。第三个地方是在三十二章二十八节，就是在他们拜了金牛犊之后，利未的子孙呢，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算了，被杀死的有三千人，所以剩下多少人他们会知道。现在民数记这是已经到了第二年，第二年第一个月的时候会幕立起来了，可是在会幕立起来正要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悲剧，就是拿达跟亚比户死了。那么据说他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哀悼拿达跟亚比户，因此来到了民数记，我们看见这是第二个月，第二个月的时候，那神要摩西聚集所有的百姓，开始来数点，数点人数。有意思的是，神用数点人数，他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叫做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不是只有点名而已，而是你必须要按着他们的家世、宗族还有人名，他的名字来数点他们。但是不可以算利未人，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神数点他们，每一个人来到摩西的面前数点的时候，要他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一个一个的报出你自己是属于什么支派的，属于什么宗族的，你的爸爸那一族是什么，你的名字是什么，记下来。每一个人走过去，如果有六十万的话，六十万站在他面前，要花很多时间数点。这是神的数点，跟一般的世界上的数点不一样。一般世界上的数点在公司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个报道，哇，这个公司很大， Google 公司很大，苹果公司很大，微软公司很大，他们有多少员工，走了一个再请一个人，这些人走来走去的，不关紧要的，数目是数目，每一个人是一个数目。学校里面也是计算人数， 总共我们这个学校有多少人。教会里面呢，我们也会计算，我们这个教会很大，在教会有2000个人，或是甚至于韩国教会有几万人。你们记不记得当年当那个大卫他在撒母耳记下，他要他的将军约雅去数点人数，他们告诉他不要，但是他还是做了。这一算之下带来什么大灾祸，神的愤怒就临到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听清楚啊，我刚刚在讲的话，神数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要用赎价来赎回，免得灾祸在你们当中。你们听见，这是属灵的。人在数算人数的时候是想要炫耀自己，或许我们的公司、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教会有多少多少人，可是神数算不一样。神数算是用赎价来赎回，一个一个按着名字数算你，他认识你。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这么样的数算？他的用意在哪里？你记不记得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记19章第5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百姓，因为全地都是什么？我的。你们如果愿意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做我的宝贝。这个字，财产，珍贵的产业，特别的珍宝或是宝藏。神说你们愿意不愿意，你们愿意不愿意遵守我的约，愿意不愿意听从我的话，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你们是我的宝贝，你们可以做我的宝贝。他们说什么？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当神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这一群百姓来到西奈的旷野，神跟他们立了约，他们就是他的宝贝。你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宝贝？你所谓的宝贝是什么？珠宝、珍宝、珍藏的东西，有些人是还要保险箱去收藏这些钻戒、昂贵的珍宝、珍藏的东西。没有错，这是神的，每一位都是他的，是他的宝贝。我们在生命记32章第10节，我们看见就是在开始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这个他是指以色列，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你的瞳仁在哪里？你眼睛的瞳仁在哪里？你要不要用针去刺刺看？绝对不可能。或是一阵风过，沙粒飞到你的眼前的时候，你眼睛一定什么？马上闭起来，是不是？保护他，保护眼中的瞳仁。从这些经文来看，你来看神对以色列的看法，你一定要先认识这一点。我们在以赛亚书43章第1节，他说什么？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当他把以色列百姓为奴之家带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把你救出来了，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这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对着以色列说，我是造成你的那一位，你不要怕，我救你了。我曾经提名招你，他曾经提名招你，他不是笼笼统统的招你，他是一个一个的招你，提名招你，所以你是属我的，你是属我的。所以以色列百姓知道，当神在数点他们的时候，就是神爱他们的一个方式，爱他们。你再仔细的听哦，神说你去数点这些百姓，按他们的宗室，按他们的家族，按他们的人民来数点，每一个人来到跟前抬起头来，他看到他，这是我的宝贝。神在看，神说这是我的宝贝，这个是我的宝贝，这个是我的宝贝，这是我的宝贝。再讲一次，他不是笼笼统统的说以色列你们是我的宝贝，是一个 一个一个都是他的宝贝，都是他的宝贝，你是他的宝贝，你是他的宝贝。所以他数点人数的时候，神的心是欢喜的，将他的宝贝拿出来。你要是收藏一些宝贝的话，三不五时你就拿出来仔细的看，擦亮一点，我不知道你的宝贝是什么，拿出来啊，仔细的看，弄好一点，然后好好再收回去，这是你的宝贝。以色列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抬起他的头来，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什么，他不是 number， 他不是数目，你不是叫一二三四五。就像大屠杀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百姓被纳粹党关到集中营里面去大屠杀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名字都没有了，只有手上的数目，你是谁，报出你的数目来，你的身份没有了，你这个人没有了，你的男的女的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数目。但是神不是这样看他的百姓，你们不是数目，你对我来讲你们不是数目，你们是我的宝贝，你们是我的宝贝。他数点这些宝贝，你是不是他的宝贝？你不要怀疑，你永远不要怀疑，你认为说我不起眼，我只能躲在角落边，他不会在意我的。神比较喜欢那些光鲜的人，亮丽的人，你错了。每一位，每一位都是他的宝贝。如果你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他立了约了，你是他的宝贝，你要认知你的身份。他看重你，他认识你，他按着你的名提名招你，你是属他的，你是他的，这是神的心，你一定要听进去啊，你一定要听进去啊，你不要小看自己。我再讲一次，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是你跟他，你的救赎主跟你的关系，单独的关系，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比，你不需要去跟任何职分的人比，以色列人不需要去跟祭司比，他不需要去跟利未人比，他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宝贝，你要相信。所以你可以跟他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个人的关系。这个国家是的，是一群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却是由一个一个个体，一个一个的个体组成的。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有分量的，都是有分量的。我这么来跟大家讲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不可以小看任何人。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各做肢体的，各做肢体的。只有神知道，他是神的宝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任意的待人，他是神所拣选的，他是神所呼召的，他是神所认识的。所以我们嘴巴不可以批评任何人，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他是属于神的。所以摩西，神指示，清楚的指示摩西，你如何来安排这十二支派。我们每一年都讲过一次，我今天重点不会在这里，只是要让你们知道，东边在会幕，在会幕这个会幕四周是利未人，利未人，哥辖族、格顺族、米拉利族。然后在东边呢，东边的门这边是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的，守在这个门。你整个的会幕只有一个门，只有一个门。然后面对着这个门的是第一队，第一队是谁？犹大、以撒加、西布伦。第二队在南边是流便、西面跟加德。第三队在西面是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最后一队呢，但、拿弗他利跟亚瑟。这个起行的时候，第一队要开始往前，接着是第二队，最后是第三队。然后祭司早就准备好了，他们在中间走。你知道以色列的生活是围绕着会幕 生活的，他们的中心是会幕。那这整个的过去，今天没有时间再讲，你们可以去听我们过去的录音，仔细的讲过，你们可以去听。我们今天一定要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神的设置，神在讲的话，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有它的意义的。不管你是谁，你有你的责任。我们先来讲利未人好了。如果你是在格顺族、哥辖族、米拉利族当中的，你如果是管钉子的好了，管钉子，你就是管钉子的，你一定要忠心的管好这个钉子。起行的时候，安营的时候，你这个钉子一颗都不可以少。如果你是管绳子的，哦，你要很小心呢，每一根的绳子你都要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更不要讲说你是搬运约柜的，你是搬运祭坛的、金灯台的，每一个层面的服饰，神都有仔仔细细的交代指示，没有一个人可以乱来。我们要记得，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层面的、层次的，每一个人的职分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再讲一次，缺一不可。你不要小看你的责任是什么，你不要小看，但是当托付给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忠心，忠心在那个职分上。你不用去比较，你再讲一次，不要去比较，不要去羡慕，你不用做别人，你只要做你自己。为什么？因为这是他跟你的关系，他托付给你的关系。因此我常常看到，如果说在我们当中有服侍的人，如果有人用情绪，或是用，我不要讲太多了，我会很紧张，我会停止这样的服侍。因为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你一定要敬畏神，你一定要敬畏他，这是你跟他的关系。你要看重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一个小事。 No， 你就是在扫地都不是小事，你去倒灰都不是小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神的国度的法则，我们一定要记得。但是今天我要带你们看见的是，在西乃的旷野，会幕已经立起来了，每一队十二个支派安营好了，是耶和华的军队啊，耶和华的军队安营好了，预备要做什么？在这个时候你会说，预备要进去应许地，得地为业，是不是？他们要起行，要有次序，大元帅在前面走，每一个人都要跟着走，没错，是要进入应许地。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当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块地已经是谁的了？已经是亚伯拉罕的了。我把这块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这块地在属灵的层面，在神的层面，已经超越时间空间的那个层面，这块地已经是他们的了，他们已经得着了。但是经过那么多年预备好了，这个时候要进去，这个时候要走进去，他们只不过是要去拿回神早就给他们的东西。在你生命里面，如果有很多的应许是神以前讲过的，十年前讲过的，我们今天要学习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神在十年前讲过的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了。所以你要因着那个已经做成的，你怎么才能够得到那个已经做成的？用你的信心，用你的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那个已经做成的事情，你相信它，他已经做成了，这个就是信心。所以当这个已经做成的事情来到你眼前实现的时候，你不需要信心了，因为你已经看见了，是不是？所以信心就是宣告那个给你的应许已经做成了。这是属灵的层面。我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学习，或许今天我没有办法用时间来解释给你听，可是呢，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末后世代，我们需要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你一定要看见那个属灵的层面，属灵的世界。为什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八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很长，我不要全部念，我只读一节。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摩西已经亲自看过那个天上的圣所会所，他看到了每一样东西，他都看到了。所以神说，你要照着你所看到的下山的时候呢，照着你所看到的做，一点都不可以马虎的，你一定要照着你所得到的、看见的、给你的量的尺寸，每一样东西你都要照做。所以我们看见出埃及记一直讲，就是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他就照做，一切都是照着在身上所指示他的，一点都不可以马虎的。为什么？在地上有一个会幕，在地上现在有一个会幕，我现在在讲比喻啊，在地上有个会幕，你知道吗？在天上怎么样？也有一个会幕，也有一个会幕，是已经完成的，这是真正的会幕。在地上的只不过是天上的一个影像而已，一个影像而已。那么在天上呢，围着会幕的四周呢，有服侍的天使天君，有服侍的天使天君围绕着会幕。一样的，在天上有十二营的天使，十二营的天使围绕着那个会幕，你信不信？你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讲什么？当彼得在克西马尼园看到一群人要来抓捕耶稣的时候，有个大祭司的仆人彼得一生气就把刀拿起来把他的耳朵削掉了，还好耶稣在场啊，耶稣说受刀入鞘吧，就把耳朵又放回去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难道不会要我的父差遣什么十二营的天使来吗？十二营多的天使来这里吗？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讲十二营啊，你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要知道，在地上有十二个支派，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使者代表着你。你说你怎么会知道？哦，有太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只能用一些经文打开让你们自己去思想。我们打开一个地方，就是但以理书第10章12到21节跟12章1节，我还是选了几节经文让大家来看。但以理专心寻求神祷告的时候，迫切祷告的时候，禁食21天，这天使就向他显现。他说，这天使说，但以理啊，你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这是在讲到代祷者，在讲到代祷者，暗中的代祷者，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他说，第一天你祷告的时候我就动了，你祷告的时候我就动了，但是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天，但以理禁食21天。忽然间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下面12章1节，我先把经文读完再讲给你们听。那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是大军天使长，跟上面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对比。米迦勒是犹大国的天使长，犹大国的大军，他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我用这个经文，你们自己要去看，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打开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天上就动了，天上就动了。在天上在打仗，我们地上看不见，但是他会打胜，是为什么？是因为底下的人在祷告，下面的人在祷告，所以天上 那个米迦勒大军，如同我们刚刚在读的民数记一样，谁是犹大支派的首领？有一个首领的，是不是？犹大支派有一个首领的。第二章第三节，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独，由亚米拿大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在地上，犹大支派这个军队有首领的，有一个首领的。在天上呢，也有一位天使长分派给他，所以他一直就跟着他们，一直就跟着他们。每一个支派都有天使，都有天使长跟着他们。照着民数记告诉我们，我们所看见的，这是一个属灵的真实，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的，但是你要相信。所以我刚刚在跟你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跟着我们，你是属神的，你是属他的百姓，就有天使跟着你，保护你。你在底下的身份是什么？在天上有一位天使代表你，代表你。所以当我们在底下祷告的时候，天使就把我们的祷告怎么样带到施恩宝座前。在幕后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想通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心里面非常的刚强，你能够壮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独自的。所以你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让你的天使失业？就是说你是基督徒从来不祷告，你的天使就失业了。或是说你在地上做基督徒，所有的行为都会让你的天使转开不敢看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还是你做基督徒，你在地上你的一举一动他都会跟你一起哈利路亚赞美神的，你要放在心上，你要放在心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我们要向神求打开我的眼睛，如同以利沙的仆人一样。有一天早上起来，他看到吓死了，亚述的军队围绕着他们要来抓谁？抓以利沙。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五到十七节，但是以利沙安慰他的仆人说什么？你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在哪里？他看见的只有敌人。于是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于是耶和华就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他的眼目，他就看见什么？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看见了。神如果不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我们今天在看民数记，这个神在数点人数，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无聊，我们就翻过去了。可是我告诉你，每一个人他都计数，每一个队伍是多少人，怎么排列，他在天上照着天上的样式，照着天上的样式。所以这场战争，每一次我说当耶和华的军队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告诉他们什么策略，绝对不是，不是告诉他你要认识这个敌人是谁，你要知道这个策略是什么。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兵法，没有。他总是说什么，你们要自洁，你们要在你们的营中自洁，你们要洁净你们自己。当你们洁净你们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打胜仗。因为耶和华说什么？他会在营中走来走去的，他天使其实就在营中走来走去。如果你当中有污秽的话，有污秽的话，他说我就离开了。他如果一离开，你去打仗谁会赢？你的仇敌一定赢了，是不是？所以耶和华的军队，弟兄姐妹们，神的百姓打仗不是去研究敌人是谁，再讲一次，绝对不是。神的百姓打仗是你自己要自洁，你的行为要圣洁，你要照着他的话来行。在天上已经打胜了，所以为什么说你在地上捆绑着，在天上也捆绑？你这个人要对，你不对，你就是知道这个仇敌是谁。我告诉你，被吞吃的绝对不是仇敌，是你。我今天要告诉代祷者，你一定要很小心。我们要从圣经上来学习，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要活出跟天上 一样的对齐的生命，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要圣洁。你要注意你的四周，你要注意你的衣食住行、言语行为。那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讲话，你只要赞美就得胜了，你知道吗？这是我的圣经告诉我的，我只学习这个兵法，因为这是神教导的。圣经让我看见神从来没有把仇敌放在眼里，你要记得，神从来没有把仇敌放在眼里，他所在意的是他的百姓，他的军队是不是听他的话，是不是洁净自己，这就够了。弟兄姐妹们，这就够了，因为他是得胜的神，他是掌权的神。我们要更认识他，我们真的要更认识他。我讲到说天使，你相信有天使吗？讲到这里你还不相信的话，我就要从头讲起了。主耶稣说什么？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面的一个小孩子，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意思就是他在讲这些小孩子，因为我们常常轻看小，我们会轻看那些比我们小的、弱小的。可是耶稣说什么？你要小心呐、啊，你要小心呐、啊，因为他们的使者常常在天上见我天父的面。如果你不相信有天使，你怎么相信耶稣的话吧？啊，他说的，这是他的国度，他知道，你最好相信吧。这些天使，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很长啊，我还是要念。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可是我们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应该有一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明白吗？为什么他要我们喜乐？为什么要我们欢欢喜喜的？他在你里面，他所成就的你还不知道吗？有多大吗？我常常讲，你想到都要偷偷的笑，真的。论到这个救恩，那个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最惊人的下面那一句话，他说什么？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弟兄姐妹们，我们眼睛所看到不是全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全部，不是，你没有看到的是那个更大的，更大的天使详细查看这个救恩。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神，他为什么降世，这些天使都知道，他们都在看，值得吗？这一群用土做的人，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的，神眷顾他们，过了不久又堕落了，堕落了再从他们当中再兴起来，过了不久又堕落了，这种事情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为什么你还爱他们？他当然不敢讲啊。可是他们详细的查看这批人有什么特别，这批人值得我的神到世间为这一批人钉在十字架上。记得那个晚上吗？主耶稣说，我岂不是可以要求我的父差遣十二营天使来吗？可是那一场战，在那个时刻，只有他一个人走上各个他走上十字架，一个人。这场战争只有耶稣独自面对，独自承担，为的是谁？天使不明白啊，天使不明白，值得吗？我看这一群人值得吗？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救恩不是为天使预备的，是为我们这一群，这样的大爱，这样的大爱，谁能想通呢？今天要告诉大家，就说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如果你专心的、真正的爱神、服侍他，你真的要知道 你是成了一台戏，如同保罗所说的，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世人和天使观看，这是指荣耀神的一台戏。你如果演了一出让神羞愧的戏，我想连世人都不想看，更不要说天使，因为他早就知道世人是怎么样的了。他只有你的生命活出那个不一样的样式，他能够看见，他能够知道他的神为这一群人死真的值得。我明白了那个爱了，或许天使会这么说，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你要演什么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他们说妥拉是神在水中火中旷野中赐下来的，水火旷野是我们的心能够领受神话语的三个很重要的因素。水是什么？你可以说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让埃及让世界撇在后面了，绝对不会再回去了。你经过水。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呢，水永远是往低处流的，水永远是往低处流的。你要站在最低的地点，你就会被充满神的话。你要让你自己站在最低点，就是你要很谦卑。当你谦卑的时候，你可以领受那个如同水一样的进入你的里面，进入你的意念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火在西乃山山脚下，这些百姓看见那个闪电雷轰，还有火，还有脚声，他们怎么样？吓坏了。但是你知道神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刻颁布妥拉吗？跟他们立约吗？你知道吗？经过火，你的心要是火，否则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摩西你去听吧，你替我们去听吧，我们不要。所以神说，好，你们回帐篷去吧。如果今天你有神的话，你觉得与你无关的话，你不会有火。因为你只要什么，每个礼拜天，很多礼拜天基督徒到教会去坐在那里听牧师讲就好了。我们都要那个二手货，我们不要一手货。你不会有火，弟兄姐妹们，你绝对不会有火。神的话语赐下来不会到你身上，你需要火，让他的火，让他的话语能够刻在我的心板上。第三个要素是什么？旷野。旷野，神竟然拣选在旷野，竟然拣选在旷野，把他的妥拉赐下来。在旷野 有什么？我请问你们，旷野 有什么？我告诉你啊，有蛇，有蝎子。旷野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必须要紧紧的依靠他。旷野呢，什么声音都没有。你不要耳机老是放着，一定要听音乐，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听不到。在旷野没有声音，极静的。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那个极静的声音，极静的 silence， 极静应该什么都没有。可是他说极静的声音，你只有从以利亚的经验上，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极静的声音。他要听神的声音，又是闪电，又是雷轰的，又是大风这样啪啪啪吹过去。耶和华不在其中，耶和华不在其中，耶和华不在其中。到最后这些都没有了，他听见什么？他就是听见那个极静沉默的声音，那个是神的声音。如果你充满了声音，你让你的脑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可以保证你领受不到妥拉，你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话语，因为你声音太多。你一定要到旷野去，你一定要到旷野去。这个三个因素，水火旷野，你能够领受妥拉。我 我记得我在讲节气的时候讲到五旬节。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五旬节了哈，五旬节了。第一个五旬节，他们领受什么？他们领受了陀罗，他们领受了陀罗。第一个五旬节，在西乃山领受陀罗，就是神跟以色列的婚约证书。当你结婚的时候，会不会有证书？我有，我不知道你们。我有，所以我知道我结婚了。这是一个结婚证书，里面有内容的，妥拉，婚约。但是，站在那里跟神立约的百姓，听见了神的声音，经历了水、火、旷野，进入了迦南美地应许地，他们很快的，很快的就背弃了与他立约的神。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在圣经，你如果不懂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指着写着这个与神立约的那位心腹如何的背弃，不贞洁，神叫他们是行邪淫，背弃他们的神，他们的丈夫爱他们的那一位，圣经就是在记录这个，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在记录这个，记录以色列人，记录犹太人，他们如何背叛神。每一本先知书都是很负面的，你知道吗？很负面的，讲到这一群百姓站在西乃山那边与神立约的婚约结婚的这群百姓都是负面的。但是每一位先知在他们的先知书的书信的后面都是带着光明的盼望，你知道吗？都是带着光明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连到何西阿书。我们打开何西阿书，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很感谢神。我们再看一次，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记得我们在特会的时候讲过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们的录音还没有出来，我盼望有一天出来的时候你们再去读一次，我们在这里不需要重复了。这位与耶和华神结婚的以色列百姓是怎样的行邪淫，以至于神与他们离婚，给了他们休书。何西阿书这本书整个就是在讲以色列北国，北国的事。然后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我觉得要做神的先知这是不容易啊。他告诉何西阿，你去娶一位淫妇叫歌蔑，娶她，然后他生的儿子，他生的女儿都不是从何西阿来的，都是淫乱生的孩子，所以给他们取的名字叫做不蒙怜悯不蒙爱，不是我的名，来代表神怎样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要把他们赶逐出去。你们不再是我的百姓，你们也不再蒙怜悯了。严重不严重？很严重啊。这就是在西乃山上那一群百姓说我们愿意的，愿意的，但是一出来到应许地，哇，眼花缭乱的，这世界太美好了，太美丽了，声音太多了，音乐太多了，越走越远，远离了神，很负面，很黑暗，很悲哀。但是何西阿书整本书你看见神对以色列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他永不离弃的爱。以法莲啊，我怎么能将你弃呢？归回归回吧，他有那个爱。所以尽管何西阿书带出来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弃绝神，但是神仍旧在何西阿书里面保留了极大的盼望给这群百姓。我们首先看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这是在前面审判的宣判之后，神说后来到最后的时候，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劝导他，我要领他到哪里去？ 在领你回到旷野，再回到旷野，我要对他说安慰的话，因为在旷野没有别人，只有你跟我。在旷野，那就是起初的爱，他要恢复起初的爱。何西阿先知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知道以色列百姓淫妇，要他去娶淫妇，后来又要离开他，最后呢还要再把他再娶回来。他用这样的一个动作，真实的何西阿是真实的用他自己去演出这一出戏来给以色列百姓看。看什么？看神如何对以色列百姓，然后也让他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最终的心意，最终的心意。何西阿活着就为这一出戏，他活着，他的命定就是为这一出戏。但是这一出戏值得，因为带出了神那永不改变、永不止息的爱，神那永不改变、永不止息的爱。你好好去读这本书，来明白它。如果你今天说你不认识神，你真的不认识他，你好好去读这本书，他如何还可以，他如何还可以把这一群真的是可以灭绝了的百姓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来呢？并且他还说什么？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我用一张图给大家看，你们看得出这是一张什么图吗？一个人走在旷野，他的脚上有什么？那是谁？主耶稣。以色列不能回来的，因为神已经跟他离婚了，他只有一个方式可以回来，就是什么？他的丈夫为他死，死了，带去他一切的罪了，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可以娶她回来了。我现在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以诚实聘你归我。弟兄姐妹们，我不需要去解释神的话语，有什么比这个话语还更直接的呢？不需要去解释。他说有一天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他在数算他的宝贝，他在数算一个一个的点名数算他的宝贝。所以今天我要邀请大家来吧，让我们到旷野去吧。你必须要使你的生命里面一切的声音止息，因为你说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觉得你真的神从来不对我讲话，因为你在世界里面，你有太多的声音，你有自己的声音，你有别人的声音，你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满在你的四周，你的眼目看过去，不是沙，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有神。你眼目望过去，有太多吸引你的，有太多能够引发你想要去追求的。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们的欲望填满了我们的人，我们的欲望已经超过我们这个人了。你听不到神的话，你听不到。我们虽然说我们经过水了，可是我们仍旧怀念埃及的葱啊、蒜啊、韭菜啊、西瓜，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 虽然我们经过了火，我们看见他在西乃山，我们看见他在那里，甚至于我们说两千年前的五旬节，他的火降下来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火，神就是烈火，圣灵就是神，烈火在我们里面，我们仍旧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仍旧拒绝他的话，又为什么？你替我们去读吧，你替我们去读圣经吧，你每一个礼拜一次来讲给我们听就好了。我们对神的话没有渴慕，没有渴慕，我们里面没有火，我们没有火，所以让我们到旷野去吧。要不要去？
要。
让我们一起到旷野去，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到旷野去。为什么？因为他正按明数点他的军队，今天此刻末后的日子，最后的日子，神再一次的按名字在数点他的军队。你抬起头来吗？你准备好了吗？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点我，我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回应，我们今天真的要回应他，他在数点他的宝贝。你是他的宝贝，是不是？
是。
你是他的珍宝。我们不仅要再一次的到旷野去与他相遇，意思就是你必须要砍断一切，你要砍断一切，那个拦阻你跟他之间的任何东西，你都要挪走，挪走，挪走，不要，不可以，不许，只有他跟你。你要在水中很谦卑的领受，你要在火中让他来燃烧你，你要在旷野，只有他，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他的百姓，他的军队向着围绕着的就是那个会幕，每一个帐篷的门都是向着会幕的，都是向着会幕的。这是属神百姓应该站的地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定要回应，你今天一定要回应。你有听到那个号角声吗？你听到号角声吗？你听见吗？他在呼喊，他在召唤，他在召唤他的百姓，今天他在召唤他的百姓，他在点名，他在数算他的军队，告诉他我在这里，告诉他我在这里， Hineni Hineni， 告诉他就带我进入旷野，再一次的带我进入旷野，我需要你劝导我，我需要听见你安慰的话，主你亲自来安慰我，你亲自来安慰我。我知道你已经涂抹掉一切，一切记录在那个字句上的这些罪状，你已经涂抹了，你已经不纪念了。对我，你只有一个呼唤，说我按名认识你，你属我，每一位，我按名认识你，你属我。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我要来跟你讲，
他知道你的名，按你呼唤你，你说你，他说我按你。
进入回到旷野，恢复我们起初的爱。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恢复起初的爱。主，你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主你按名数点我们，呼召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主，你听见他们说我在这里， Hineni Hineni Hineni。的爱已经聘我们为妻归你，你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你已经聘我归你，你以诚实聘我归你，我要认识你。主，在五旬节的时候，再一次的我们等候你，你的 Moed，你的节期，那个时刻，主，求主你来，你来造访我们每一位，主，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每一位。主，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需要你对我们说劝慰的话，我们需要你对我们说安慰的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求你。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欢乐的日子，他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我们回应他了。他用他的慈神爱所包围我们，我们属他，我们是他的宝贝，我们要相信我们是他的宝贝。你要欢笑，你要喜乐，你真的要喜乐，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恢复你的身份。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主，谢谢你，你今天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超过我们所配得的。哦，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你把你的爱再一次浇灌，丰丰沛沛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主，让我们有你的爱，我们要活出有你爱在我们里面的样式。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出去。主啊，我们与你和好了。主，我们今天我们与人和好了。主，所以我们可以被差遣，我们可以往外去，我们可以使人与你和好。主啊，将这个职分赐给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愿你的旨意真是行在我们当中。主，是荣耀归给你。主，让我们演出一出这个是荣耀你的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赞美主。